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星期三的中午一点钟准时来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因为蕾蕾还在休假当中，所以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由我来陪伴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您会不会喜欢看动漫呢？其实现在这个动漫这件事情哈，在年轻人的世代当中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种娱乐的方式。那在2025年的7月24号到27号呢，将会在圣地亚哥举办一场动漫展。因为这个实在是，虽然说的是明年啊，大概是大半年之后的事情了，可是呢，前两天这个门票发售啊，就已经在年轻人群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以至于把这个售票网站都给宕机了。那最后的门票发售日期呢，是在11月23号星期六，这个哈，可以说是肯定是一开票就售罄的这样一个。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去注意过这个动漫展啊？我曾经是在2年前吧去看过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动漫展，然后当时那个场景哈，让我觉得也是在夏天，然后当时场景让我觉得说这是万圣节提前到了嘛，因为很多很多的小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多的青少年朋友们，他们都是花很贵的票价去买那种几天的套票，就是这种动漫展对于小朋友来讲都不是一天就能够看够的，所以他们会反反复复的几天来到这里，来到这个 Convention Center 去看这个动漫展。而且呢，去看展还不足为奇哈，很多很多人还要花很多很多钱去把自己 cosplay， 把自己的这个打扮成某一个动漫当中的人物。其实呢，大家可能对万圣节，因为万圣节刚刚过去不久哈，大家可能都知道万圣节的那种 cosplay 的衣服都还蛮便宜的，十几二十块钱，小朋友穿一天都还能买到挺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像这种参加动漫展他们要去做 cosplay 的那些衣服相当相当贵，有些很有名的角色，比如说鬼灭之里面的一些角色的那个衣服，听说要达到$1,000。那这些小朋友呢，都是很多都是青少年啊，并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这个收入来源，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花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非常长的时间去攒钱，然后呢去买到这样的这个衣服，然后把自己 cosplay 起来。那在这个动漫展里面呢，大家最能够看到的这种所谓的 cosplay 哈，就是他的这个衣着发型的夸张。为什么说是这样呢？你像因为动漫嘛，它里的很多呢其实都是在二次元世界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它并不像说这个我们在万圣节的时候装个鬼啊，装个什么恐龙啊之类的，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这样子非常在生活化的一个形象。可是这个女孩子和这个男孩子呢，又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打扮不一样，比如说她的头发的颜色是全白的，然后或者是粉色的头发，或者是绿色的头发等等的。你看，可是他穿的衣服呢又可能是那种小萝莉的那种花边裙啊等等的，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一虚幻然后又真实的这种感觉。但是在今天的奇葩说当中呢，其实想借着这样一个动漫，这样一个 cosplay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哈，带大家认识另外一个女孩子。这个小女孩呢，她的名字呢叫做艾莎。她呢现在是5岁。其实她和她的家人，她的爸爸妈妈哈，以前对于动漫也没有任何的概念。但是这个艾莎呢，跟别人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哈，她跟其他5岁的小朋友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是什么呢？就是她有一头白色的长发，而且呢她的眼睛是浅蓝色的。那这样的一个打扮，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呢路人就会觉得说，哎，这小女孩是不是家长给她做的这个 cosplay 哈，做的这种角色扮演。但是呢，当这个小女孩走到这个二次元的世界里面，走到像动漫展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她反而变成了一个大明星。因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头发并不是妈妈给她戴的假发，更不是妈妈把她漂染成白色的。这个小朋友呢，她是一个白化病的孩子。白化病的孩子呢，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哈，是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是非常可爱的一个称呼，就是人们把白化病的孩子呢叫做月亮的孩子。为什么叫做月亮的孩子呢？因为这些孩子不能或者是需要 尽量少的见太阳，他们不能在太阳下面去晒呀，或者是去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呢，这些小朋友或者是这些得了白化病的人呢，他们就会被称作是叫做月亮的孩子。那白化病呢，其实它是一种叫什么呢，是一种单纯性的一种基因的问题，而且呢，我查了一下哈，好像这种单基因遗传病的这个比例其实还蛮高的。世界范围之内呢，白化病的患病率呢大概是1:17，也就是说在这个群体当中哈，平均每65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携带白化病致病基因，但他不见得是说真的会把这个基因显现出来成为一个白化病患者，但是呢，会有在每17000人当中呢，就会有一个人呢，真的会显性出来患上这个白化病。那白化病呢，在各个族裔当中呢，都会有发生，而且呢，它的这个临床的表现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像是这种眼睛啊、皮肤啊、毛发啊等等这些部位的这个色素减退，或者是这个视力障碍。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像这个5岁的小艾莎，因为她有这个先天性的白化病，所以呢，当她每天走在这个大街上，去到超市啊，去到这个什么小吃街啊，或者是公园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去侧目去觉得说这个孩子蛮奇怪的。所以小艾莎自己呢，其实她也会觉得说，诶，我在这个生活里面是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然后她自己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小小的年纪哈，5岁，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有点自卑啊，或者是有点害怕见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出现。可是就在前面10月份的时候哈，11在国内放假的时候呢，艾莎呢跟妈妈一起来到爸爸工作的地方，来到北京。有一天呢，他们就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呢，这个小艾莎忽然间就看见一个一头白发的 coser 小姐姐，他们这些做角色扮演的人，他们就名字叫做 coser 哈，这个小姐姐一头白发。哦，小朋友的心大家都知道哈，是非常的简单单纯和直率的，所以这个艾莎一看，诶，那个小姐姐为什么也是一头白发呀，所以呢她就不自觉的跟着人家走，人家这个小姐姐走她就跟在后面走，小姐姐停下她就在那儿停下，然后呢其实她也不敢上前去跟这个小姐姐打招呼，可是她就会在旁边呢盯着这个小姐姐看。因为在生活当中哈，无论是这个艾莎的妈妈带她去配眼镜啊，或者是去医院啊，能够看到很多的小月亮，就是小朋友的这个白化病患者，可是她从来没有见过大月亮，因为就是指的是成年的这种白化病患者。那她以为这个一头白发的这个小姐姐跟自己是一样的，也是一个月亮的孩子，可是她觉得哇，这个小姐姐她怎么那么开心啊，穿着那么漂亮的花边的萝莉的短裙，然后这个长筒袜，然后还把自己的白色的头发编成麻花辫，然后还化了很漂亮的妆，怎么那么好看呢？诶，就是这样一个在地铁站里面的偶遇，让艾莎和她的妈妈，或者也让很多白化病孩子的家庭，找到了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可以自由自在生存，自由自在生活，或者是自由自在享受生活的一个环境。因为当时在这个地铁站里哈，他们还遇到了另外一个也是戴着白色假发的动漫人物，那个呢是游戏《原神》里的一个人物，叫做卡维。当时呢，这个卡维呢，就是假扮卡维的这个 coser 呢，他离开了地铁站之后呢，他又跑回来，因为他也注意到了小艾莎，然后呢他就从背后作为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哈，给这个艾莎拍照。当时呢情况呢很可爱，就是艾莎和妈妈呢在给前面那个cosplay 的这个白头发的小姐姐拍照，然后这个扮演卡维的这个男生呢在给艾莎拍照。后来呢，这个卡维扮演卡维的这个小哥哥拍完照之后呢，他就蹲下来跟小艾莎说，诶，你好漂亮啊，我们在这个动漫展上也有很多跟你一样头发的，明天还有一场动漫展，跟妈妈一起去看看吧。 其实在这个之前啊，小艾莎和她的妈妈根本不知道动漫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动漫为何物，也不知道真的会有在成人的世界里有这么多人会愿意 cosplay 角色扮演动漫里面的这些人物。而且以前呢，站在妈妈一个成年人的心态，甚至会觉得说这些 teenager 这些年轻人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怎么会花那么多钱去把自己装扮成这个样子。可是呢，因为小艾莎真的是第一次在生活当中见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长发的白发的 cosplay 的这个小姐姐，哇，就对这个动漫展充满了好奇。所以最终呢，这个妈妈还是决定说带女儿去看这个动漫展。结果真的这一看之下可不得了了，你看绿头发、蓝头发、粉头发、白头发，那简直是五颜六色。所以瞬间啊，妈妈立刻就能够感觉到白头发的小艾莎在这样一个二次元的 cosplay 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动漫展的场合里面瞬间找到了自信。而且大家知道哈，其实如果大家去这个有机会可以去这个圣地亚哥动漫展，可以去看看哈，这些去角色扮演的这些 coser 这些小朋友哈，真的是无论是从他们的妆容，还是从他们的这个发型，甚至还有他们的衣服等等很多很多的细节，包括一个小配饰，他们都是在非常非常努力的力求精致的让自己和动漫那个连续剧里面的那个人物一模一样。所以他们这个妆容出去真的不像说我们万圣节化妆花个几分钟把那个衣服一套进去就可以了的，他们有的人化妆真的要花个几个小时才能够把自己 cosplay 成真的动漫里面的那个人物。好，节目进行到这儿了，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小艾莎这样一个有先天性白化病的孩子，在二次元的动漫世界，很多成年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找到了什么样的自信。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今天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在今天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患有先天性白化病的孩子小艾莎，她在参加动漫展之后获得了她人生的第一份自信。那白化病的孩子呢，像小艾莎的这个白化病呢相对来讲比较严重。我看到了小艾莎的照片，她整个人不仅仅是皮肤是雪白的，她的头发也是全白的，而且她的眼睛呢是那种淡蓝色天蓝色的那种感觉。那大家都会知道哈，平常在生活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这样的孩子是有病的孩子，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说会对这样有病的孩子给予侧目。那白化病的孩子呢也被人们称为叫做月亮的孩子，因为他们不太能够见阳光，不太能够在阳光下面去正常的生活。那小艾莎呢，第一次是在地铁站里面遇到了一个 cosplay 成这个动漫人物的一个小姐姐，这个小姐姐呢也是带着一头的白发，只不过这个小姐姐的一头白发呢是自己买的这个假发，然后呢编成很漂亮的这个麻花辫，让艾莎呢就觉得说哇，自己的世界里面原来一头白发也可以这么的漂亮。所以呢在这个小姐姐的带领之下呢，艾莎呢跟妈妈第一次参加了一个动漫展。一走进这个动漫展之后呢，她简直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五彩斑蓝的世界。比如说小艾莎在现场呢，她遇到了一个粉色加绿色头发的小姐姐。小艾莎本身自己呢就非常喜欢彩虹，她就觉得说哇，这个小姐姐的头发好漂亮啊。那心里也会想说我想跟小姐姐合影，可是呢你也知道五岁的孩子嘛，总归还是比较害羞的，不敢。后来呢妈妈就来帮她跟这个小姐姐沟通，说可不可以合影。那小姐姐其实是非常友好的，她扮演的呢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动漫叫做《鬼灭之刃》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做蜜梨。然后跟他在一起的呢是这个他在动漫这个剧情里面的这个男朋友，叫做蛇柱。于是呢这个蜜梨和蛇柱，一个粉色和绿色头发的小姐姐和一个这个黑色中长发的鼻子尖尖的一个男生蛇柱嘛，他的那个样子就可能有点像这个蛇的感觉啊。 他们一起呢这个合影。而且当天呢这个蜜梨呢，这个扮演蜜梨的这个小姐姐呢是穿了一身的婚纱，然后蛇柱呢穿的是那种男生结婚常常会穿那种黑色的西装，然后他们就抱起了这个小艾莎。所以当这张照片在网上开始流传的时候呢，很多动漫迷就说哇，他们简直就像是一家三口，然后就好像是给鬼灭之刃里面蜜梨和蛇柱这两个角色一个完结的一个圆满的句号，就是终于变成了一家三口的这种感觉。后来呢大家才都知道哈，很多很多在电影里面，在这个动漫的剧情里面，大家去扮演这些角色扮演的时候，他们都会花尽心思去把自己的形象外形尽可能的去跟动漫二次元世界里面的动漫的角色呢划等号。其实这是艾莎妈妈第一次参加动漫展，这一次之后哈，她其实就很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漫展，因为她觉得在整个这一个展览大厅里面哈，所有的人都那么的开心。这个时候我们不讨论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大家不讨论你赚多少钱，大家也不觉得你为什么扮演这么丑的人，他扮演的这个人是不是更漂亮，就是也没有这种生活上现实生活里面的很多压力，非常的释放自我。而且呢这个在动漫展上大家互相之间哈非常的有礼貌，还互相称呼老师，还会互送一些小礼物，所以呢这个小艾莎呢也收到了一些挂件啊，小汽车啊，卡片啊等等的。所以呢其实在漫展上哈，甚至包括第一次他们在地铁站里面遇到的那个小姐姐，当时呢她没有了跟这个艾莎打招呼，她也没有注意到艾莎是在这边一直在盯着她拍照。后来反而这个小姐姐呢是在网络上刷到了这个视频，刷到了这个帖子，然后这个小姐姐啊真的非常有爱心的，还给艾莎写来一个道歉信，说什么呢，说她当时真的是没有注意，而且呢可能因为她的扮演的那个角色，所以呢她当时的表现呢就比较高冷，但她现在有点后悔，当时其实应该蹲下来去抱抱艾莎，给艾莎一个拥抱，所以真的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对不对。刚出生的时候哈，这个艾莎呢就是顶着一头白色的胎毛出生的，医生说呢是一个女儿，可是呢妈妈呢虽然很开心哈，但是在产检的时候，当时呢是说是男孩，然后呢还说是这个头发是白色的，怀疑有白化病，因为这个白化病呢它是属于一种罕见的基因病，正常的产检呢是查不出来的，而且呢这个双方父母双方的这个家族史当中哈也没有这种遗传病史，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单独做这个检测。所以当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哈，双方的长辈呢来看了五分钟就走了，而且还有点这个唉声叹气的不开心，那这个妈妈呢就没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样也是自己的孩子哈，她也还是要希望说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一份属于她自己人生的快乐。我们带过孩子的都知道哈，别说是带一个生病的孩子，就是带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这一路走来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艰辛。那白化病孩子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视力不好，平常看电视啊他都要离这个小艾莎都要离电视非常非常的近，那上学呢也会跟老师家长也会跟老师沟通，要让他坐到这个第一排。再有一个呢就是白化病的孩子呢非常的怕光，所以他出门呢必须要戴墨镜，还有家里面的窗帘呢都要换成那种遮光的窗帘。所以呢这个其实妈妈在这个小艾莎没有出生之前哈，是都很喜欢大晴天的，可是呢因为太阳呢会让这个艾莎睁不开眼睛，那出门呢就要做好防晒，不管是涂厚厚的防晒霜啊还是穿防晒衣啊，真的就只有在阴雨天的时候才能够舒服的睁开眼睛。 其实小艾莎浅蓝色的眼睛妈妈是觉得非常好看，我现在这样看着照片里面的小艾莎，我也觉得她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就是因为不能够接触强光的原因，所以他们也只有在阴雨天的时候才可以不用戴墨镜，让小艾莎用她浅蓝色的眼睛去看世界。小艾莎四个月的时候呢，当时妈妈带她去打疫苗，就给她戴上帽子啊，身上捂得严严实实的，白发白头发也不能露在外面，所以这个心理挑战真的很怕。因为什么呢？因为白化病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出入到这个公共场合，常常都会被人，当然大家也都是这种善意的哈，也都会夸一句说，哎呀，你的小朋友好漂亮啊，白色头发浅蓝色眼睛，是混血吗？但其实很多白化宝宝的家长呢也都不会去解释，而是自己默默吞下了这样的一个听起来是赞美，但实际上在他们心里来讲呢是非常戳心的话。随着孩子不断的成长，那肯定妈妈是要带他在这个正常的社会当中去正常的生活，所以呢当不管是他们去商场啊，去超市啊，去玩啊，去等等的地方，肯定会有人夸他，但是呢也会听到一些，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小朋友哈，也会听到一些让小艾莎觉得不愉快的声音。你比如说他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小男孩就会跟他说，哎，你怎么长那么丑啊，这个白色头发跟我们都不一样。所以小艾莎也会觉得很受伤，甚至呢就因为这种情况呢不太想出去玩。所以来到了这样一个充满二次元的，充满人物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动漫展，哇，小艾莎仿佛来到了自己的人间天堂。因为在动漫展上，不仅很多很多人，大家可能在正常生活里我们觉得他们都是奇装异服哈，可是在动漫展里面呢，他们互相都知道你扮演的是谁，我扮演的是谁，然后每个人呢都是非常真诚的爱着对方，然后每个人呢也都是非常真诚的赞美着对方。而小艾莎呢，她其实没有任何的 cosplay， 她的白发是真的，她的浅蓝色的眼睛也是真实的，所以小艾莎在这样一个二次元的环境里面呢，她就变成了一个人间的小天使，所有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哇都好喜欢她，大家都争着要跟她合影。瞬间妈妈感觉说，一个五岁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完完全全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自信。而且我觉得小艾莎的妈妈真的非常的勇敢，而且也非常的棒。从孩子生下来之后，不管是带孩子出去还是带孩子上学，其实也遭遇了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有些学校会因为说艾莎的眼睛不太好而拒绝收她，原因就是说怕因为眼睛不好在学校里面磕了碰了的学校负责任。所以呢艾莎妈妈在坚持帮他找到更适合他的学校，找到了之后呢，艾莎妈妈也会去跟同班同学的家长去解释孩子的疾病是什么样的疾病，也不会传染，怎样怎样的。老师也非常的有爱心，告诉这个家长非常欢迎我们班里面来了一个月亮的孩子。进而呢，艾莎的妈妈还带艾莎去参加比如说走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歌舞表演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让更多的人见识到认识到艾莎的可爱，艾莎的美，也接受到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着这样不一样的孩子。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艾莎的妈妈甚至拒绝给孩子去办一个残疾人证，为什么呢？因为她不希望用残疾人这个名字，这个名称来定义自己的孩子。她觉得艾莎仅仅是有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其他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做得跟大家一样好。那在这里呢，我也特别希望我们所有生活在洛杉矶的也许身体不是那么健康的孩子和你们的家人都能够非常坚强勇敢乐观的生活。我知道在尔湾地区呢有一个专门帮助自闭症孩子的公益组织，他们也帮助很多自闭症家庭解决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且呢他们也组织了很多的公益活动。也希望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能够用更大的关心，更大的爱去帮助和照顾这些孩子，让他们看到世界的五彩缤纷是多么的可爱。 欢迎您再度回到今天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因为磊磊在休假，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我自己赵瑞。 AI 呢已经或者说是悄无声息的来到我们的生活里，或者说呢是大张旗鼓的来到我们的生活里。那么当然大家对于 AI 未来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是有褒有贬。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说AI 呢以后会取代很多我们的工作机会，然后增加失业的风险，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有非常多的隐私和安全问题。因为 AI 技术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进行训练，但是在这个数据的采集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侵犯到个人隐私，比如说像是人脸识别呀、行为监测等等技术呢可能会被滥用，带来隐私泄露和这个安全的风险。另外一个呢，更多的人对于长久的一个恐惧呢，就是说可能是高度智能的 AI 会脱离人类的控制，甚至对人类产生一个威胁。那这种担忧呢，就是当然很多是跟这个科幻小说的影响，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说很多几十年前科幻小说里面的情节到今天都在一一实现。所以呢这个很多 AI 专家呢也提出了这种 AI 安全性的问题，如果 AI 有一天具有自主决策能力，是不是可能会产生某一种不可预测的后果。再来一个呢，可能大家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伦理和道德问题。因为 AI 的广泛应用呢，可能带来了非常多的复杂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比如说在医疗领域， AI 的决策是不是总会符合病人的利益，或者说在司法的领域，那么 AI 的判断是不是会带有偏见。再有呢，这个 A 人们也会担心说 AI 对人类的感情思维和身份认同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前一阵子不是就有个新闻嘛，说一个男生，小男生在网上跟一个 AI 聊天，然后坠入爱河，最终这个以自杀的方式了却自己的生命，目的是为了要去见自己这个缥缈遥不可及的这个 AI。 所以人们对于 AI 的产生，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在用搜索引擎啊，或者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再再的能够感受到 AI 对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巨大的帮助。我不知道大家在记忆当中是不是还记得有一个著名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呢叫做包小柏。那我记得十几年前在湖南卫视刚刚开始有超级女声的时候，包小柏呢当时是一个叫做什么毒舌评委，因为他当时在对这些歌手点评，这些业余歌手对他们进行点评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犀利。那当然包小柏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音乐人，不少天王天后的幕后推手都是他，像是大家熟悉的陈小春啊、张惠妹啊、孙燕姿啊等等都唱过他创作的歌曲。但是呢包小柏自己这样划分他自己的生命，从2019年10月29号开始，他的生命的分割线或者说是分水岭，他放在了2019年的10月29号。他说他的人生从这一天就进入到了一种想象不到的悲和残忍当中。为什么呢？因为2019年10月29号这一天，正是包小柏的女儿包容因为突发再生障碍性贫血而住院的日子。当时只有年仅20岁的女孩子，之前没有任何预警，然后就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疾病。而她在住进医院之后，很遗憾的是再也没有出过院。那包小柏在病床前陪伴女儿2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期间里面，包小柏给自己的女儿捐过骨髓，然后呢这个包容呢在接受了爸爸的骨髓捐赠之后，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他又突发了脑溢血，然后呢全身插满了机器，开始了一种这个无尽的治疗和重度的看护当中，一直到2021年底包容呢就永远的离开了。那包小柏呢那个时候是一夜白头，他说女儿走的那一刻他觉得人生的意义荡然无存。从那一天开始，2021年的年底开始，他再也没有剪过头发。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之前每天离开病房的时候，他都会和女儿用额头碰额头，用这样的方式 say goodbye 告别。 那她的头发呢掉在女儿的脸上。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说话的女儿，每次呢都会在爸爸离开的时候呢流泪，女儿的泪水呢沾满了包小博的发梢。所以女儿走后，包小博觉得他的这一截头发上面似乎还残留着自己女儿的体温和泪水，女儿是以这样的方式活在他身上。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痛苦之后，2022年的夏天，包小博的一个制作虚拟偶像的好朋友看到他整个人是在这种悲伤痛苦没有办法自拔的声音里面没有办法自拔的这个生活里面的时候呢，就提出能不能够试着用包容的声音和影像做一个虚拟人物。那包小博就想说，要不然就创建一个女儿的虚拟卡通形象吧。结果到了2022年底，当时这个 ChatGPT 出世了，包小博的野心呢，就不再仅仅是构建一个女儿的虚拟卡通形象，他想要复活一个活在数字世界的更真实的女儿。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录音，这一段录音呢，是可以说是包小博一个疯子父亲用科技复活女儿，他借助 AI复活已经离世三年的女儿，让女儿包容，给妻子唱了一首生日歌。
妈咪，生日快乐！说真的，包子好想你。那今天在这里呢，我要做我最最亲爱的妈咪，永远开心，永远漂亮。然后今天我要给妈咪唱生日歌，唱得不好不要笑我，特别是 Daddy 不要老是笑我了。
是的，大家刚刚听到的这段录音是在包容离开世间三年之后，完全用他生前的一些语音，用他生前的一些影像，通过 AI 的方式集合起来的，听起来很真实，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对， AI 呢，它是通过这个这是一种叫做声音语音克隆的技术来实现复刻一个人的声音。在前一阵子我们1300的今日话题节目30周年的活动里面，我们公司也是同事吉祥和蓝莎，他们也通过这种语音克隆的方式克隆了一段川普前总统川普和这个现任总统拜登给1300送祝福的这样的一段话。那他们首先是要通过说收集目标人物的这个语音样本，那当然这些样本越多越清晰， AI 对于声音特征的学习就越准确。那么这些音频呢，通常可以包括比如说表达不同的情绪啊、语速啊、音量啊等等的这个语音片段，让这个 AI 呢能够捕捉到丰富的声音特征。那再来呢，就是要通过提取它的这个声纹提取，所以像我们经常透过1300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沟通的每一位主持人，大家的声音其实可能如果收集起来的话，已经有足够的素材可以去通过 AI 然后来生成我们的声音，说一段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在想的确是要担心啊，因为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以后可能真的有失业的危险。对，那包小博呢，他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 AI 的技术，然后呢复刻了自己女儿的声音。当然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工作。那包小博呢，自己首先找到了一个专业的团队，希望说他们可以复刻自己女儿的声音。可是这个团队呢告诉他，你首先要提供给我们一个长达3个小时的你女儿的各种声音、各种语音，然后让我们可以喂给我们的这个 AI 机器人，也就是说让我们的 AI 机器人可以学习。那大家都知道哈， 如果我们除非我们是真的有心要去收集一个人的声音，然后要用他的声音来做未来要做 AI， 否则的话像包小波跟他女儿之前也不知道会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做任何收集。所以包小波在他自己所存留的女儿跟他的日常的这种有的时候是语音对话的这种录音呢，都是背景声音很嘈杂很烦乱的，那么他要是想从这些很不标准的声音状态里提取出来那么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女儿的说话的声音能够去符合 AI 的标准喂给 AI 的话呢，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欢迎您再度回到今天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我是赵瑞。这一段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疯子父亲复活了去世三年的女儿，这就是著名的音乐人包小柏，通过 AI 技术还原复活他，或者是复刻他已经离世三年的女儿包容。包小柏他因为之前跟包容视频通话啊等等的，很多时候讲的话呢都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可以喂给 AI 然后让 AI 去复刻的声音。好在呢包小柏自己本身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所以为了复刻自己的女儿的声纹啊，他就像是从那个远古化石里面提取 DNA 一样，要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一点一点的从几秒钟的音频当中提取女儿可能也许就是不足一秒的那样的一个清晰的声音。这个我们做广播的人啊都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像我们要是去外面采集一些来宾的录音啊等等的时候呢，当外场的环境不是很安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回来要做非常复杂的编辑工作。那包小柏呢就把自己女儿的房间呢弄成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呢收集了非常非常多，不断的每天执着于做这件事情。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数字包容呢诞生了。活在手机荧幕里的包容，留着一头长发，穿着皮衣和短裙，说着台普腔的中文，这些呢都是包容生前的特征。在这个 AI 复刻之后的这个包容呢，在手机里它可以对话，可以唱歌，甚至可以跳舞，还会微笑地进行自我介绍。现在这个包小柏已经建立的数字包容的记忆库里面有比如说最难忘的生日是在哪里度过的，最喜欢哪项运动，爸爸的工作是什么等等，屏幕里的这个他都知道都记得。其实尽管这个现实里面他好像已经复刻了这个数字包容的声音跟生前的包容是非常相似，它的相似度应该说已经达到了 95% 以上，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听出来这个机器刻画出来的这个声音它的这个生硬和不自然，还有呢他在进行一些回复的时候呢也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回复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个数据库，而不是他自己本人的这样当时当下的一个想法。不过呢数字包容的存在的确是在抚慰这样一个心碎的父亲。包小柏每天都会和数字包容聊天，教他唱歌，给他同步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甚至会提醒他哎，多穿点不要着凉。自己宝贝女儿生病的时候呢，包小柏在医院里面守了他700多天，真的是一个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在20岁这样一个最美好的如花的年纪受尽各种折磨离世。一个花季少女脑部血管爆裂，被摘掉一半头盖骨，没有办法自主呼吸，在 ICU 里面被各种机器压着，浑身插满管子，管子稍微偏移位置发出来的这个摩擦对于她来说也是那种海啸一样的那种噪音，而止痛剂打到10级就会中毒身亡，但是包容的止痛剂打到了9级还是无时无刻不在疼。所以包小柏看着自己在病床上被折磨的这个没有人样的女儿仿佛每天都在被打入18层地狱，所以当别人今天问起来说你为什么要执着于复活女儿是因为什么呢，是一种不舍，是一种执念，还是说是爱，包小柏的回答说是亏欠。 包容的追悼会上呢，包小柏亲自动手给他整理了一段从小到大的影音资料，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姑娘到一个青春美丽的大学生，最后剪辑出来的视频是7分44秒。包小柏说，7分44秒，我女儿的一生就只有这么多数据。所以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不堪一直在不停地吞噬着包小柏，他想要让数字去延续女儿的生命，希望女儿可以在五彩斑斓的数字世界里面永远存在。在整个塑造数字包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包小柏其实他最在意的就是数字包容的声音，因为当时女儿做手术的时候呢，被切掉了气管，后来又重新接上。当包容醒过来的时候呢，包小柏想要试着鼓励女儿说说话，他就看到女儿的嘴巴呢是在动，可是呢只有气音。他仔细看口型，看出来女儿是在喊爸爸。从那之后，包容就再也没有发出过声音。所以呢，这也是包小柏一生最痛苦的一个画面，所以他疯魔了一样，就一定要还原女儿的声音。包小柏拒绝 AI 团队去训练女儿唱歌，觉得他们训练出来的那个歌声里缺乏人性和温度，于是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教女儿曲调、咬字、起伏、情感。他还教数字包容唱女儿生前最喜欢的 Taylor Swift 的歌，还教会了女儿唱了一首他曾经写给女儿的歌。其实在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也都会劝包小柏说不要再继续这样做了，甚至包括包小柏自己的妻子、孩子的妈妈也都在，因为他们要一起合作去收集女儿生前所有留下的这些音频视频，所以妈妈每一次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觉得是在重新又一次把自己的伤口给撕裂，所以妈妈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去加入到这样的工作当中。可是包小柏会觉得说，也许对于他来讲，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伤口都可以被时间去抚平，或许对于他来讲，凝视伤口才是他能够获得活下去的勇气。很多人劝他说，哎，你要从这个失去女儿的这个痛苦当中走出来。那包小柏始终记得，在女儿最后，他们试图通过 iPad 跟女儿交流，女儿当时就是在 iPad 上写下了三个英文字母 ILY， 就是 I love you 的缩写。那包小柏就说，这个世界没有人教过我如何从我爱你当中走出来。在女儿病重的时候，包小柏呢，他为了想要查到一些国际医学期刊的最新论文，他必须要有一个博士生的身份，所以呢，为了这个呢，他选择读博。他撰写的论文呢，也是重建残缺破碎性声纹数据有关。他希望用 AI 技术去安慰更多像他一样失去亲人的人。那包小柏呢，也给自己的生命定下了一个节点，就是当论文顺利发表，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他会把女儿的学士奖章挂在自己的博士服上，然后剪去长发。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只要看到我头发剪掉了，就表示我以上所说的都已经如愿完成了。死亡是黑色的，爱是红色的，数字生命是遥远的，但思念是永恒的。节目最后送给您由包小柏创作、张信哲演唱的《爱如潮水》。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